台瑞啊，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前唱诗，请大家放在赞美诗第五首，赞美诗第五首。预备唱。请大家继续放在赞美诗156首，赞美诗156首。 请大家继续放在赞美诗三百五十一首，赞美诗三百五十一首。请上师到此。
请大家通心默道。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二十五首。耶和华 情，存到永永远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又真诚。今此刻羡慕，且比今今可羡慕。一起同心感谢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里面的记载。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为什么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第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启示录它是末世信徒的一卷灵修书，是末世信徒。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当中，所以启示录它是一卷我们现在的信徒应该要了解认识。那有了了解认识，我们才能够在这末日来临前的这个世代诡局多变，而且是魔鬼掌权的这个世代当中能够自处，并且能够在信仰上的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得胜，不但得胜，还能够让我们在危机当中能够蒙福。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七个得胜，这个得胜得胜者才能够在将来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七个得胜代表完全的意思，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那如果我们得胜了，我们才能够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恩典，包括进入到神的国，也包括领受神的话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昨天有谈到七个福气了，末世七福，末世七福。一般我们对启示录的初步了解，都会觉得我们读启示录是为了要了解末日来临前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记载有关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极其少的，那是因为教会在世界，所以因为教会有一些状态才会影响到这个世界，而不是要了解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世界将来是要毁灭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也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了解，也不需要了解。因为这个世界本来神就要毁灭嘛，神都要毁灭的这个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它呢？神也绝对不会用这个世界的变化要来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什么帮助。因为圣经的重点是救恩，圣经的主角是主耶稣，圣经的目的是要引导我们认识他，进到他的救恩里面，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啦。那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世界就跟我们有间接性的关系。那因为有间接性的关系，当启示录在谈到基督徒在末世所遇到的一些状态，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跟这个世界有关系，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启示录里面才有一些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的发生，而不是启示录的重点在谈这个世界。启示录重点不在谈世界，因为世界没有价值，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把世界看得那么重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认知，它不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启示录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信仰上怎么过着得胜的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上怎么样蒙福这是启示录第一个我们所要读的一个重点。所以在启示录当中有七得胜，有七福。那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第四福那我们接着来谈第五福。我们看二十章启示录的二十章请看第六节。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边谈到启示录当中的第五福，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头一次复活， 那有头一次复活，当然有头一次的死嘛。没有死，哪来复活呢？没有死就不需要复活。比如说你活着，干嘛要复活？你本来就活着嘛。所以当这里在谈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死的，不是活的，是死的啦。所以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要一个青年来跟从他，那么这个青年就跟主耶稣说了，求了，说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从你。他要表明他的孝顺，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主耶稣告诉他更重要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我们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非常的矛盾，非常的奇怪。死人怎么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死人都已经死了，怎么埋葬他们的死人呢？可见这两个死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死人是活着的死人，他虽然肉体活着，但是他是死的，在神来看他是死的。第二个死人是死去的死人，他不但灵魂死了，生命死了，他的肉体生命什么也死了。所以主耶稣是告诉他说，不要在意属世的生命，属肉的生命，要在意的什么属灵的生命。你是死的，你要活过来，不然的话你去埋葬你的父亲，你是死人在埋葬死人。所以在神来看，每一个出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死人啊，都不是活人。那为什么称他为死人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没有罪，所以他们是活着的，因为神用尘土造他们，然后把他从鼻孔吹一口气，圣经就记着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被造虽然是用泥土，但是神在他鼻孔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在神来看，亚当夏娃是活的人，不是死的。但是神告诉他说，伊甸园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是从哪里来？死是从人不听神的话来。亚当夏娃他吃了善恶果，所以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会觉得说，亚当并没有死啊，夏娃也没有死啊，没有死，他们还活着好好的啊。所以这个死在神跟我们之间的那种认定上，跟我们现在所认定的那个死是不一样的。他们死了没有？死了。什么死了？属灵生命死了。神在他鼻孔中吹一口气的那个生命没有了，死掉了。所以神不允许他又住在神所设立的属灵的伊甸园里面，因为他已经死了，他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所以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把他赶出伊甸园。所以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死在罪中的死，就是亚当夏娃死在不听神的话，吃了善恶果的那个死。所以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人都跟亚当夏娃一样，好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记载的，罪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亚当夏娃生下来之后成为一个活人，因为亚当夏娃生下来的都是在罪中，因为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生在罪中，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所以你一出生就是死人啊，虽然你是活着的，你是活着的。好，那20章的第6节这边就讲，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什么时候复活？洗礼的时候复活嘛。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第6章就讲到保罗在谈到洗礼的时候就这样说，他说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洗礼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一起复活的。我们洗礼全身入水，就好像跟主耶稣一起死，并且一同埋葬。那我们从水里上来呢，就重生了嘛。 所以我们说洗礼又叫做重生的洗，重新得到生命，重新得到生命就表示洗礼以前是没有生命的，洗礼以后才能够有所谓第一次的复活。所以第一次的复活就是什么？就是受洗的时候，受洗就是重生啊，重生就是复活了。本来没有生命，现在有生命了。是谁赋予你生命的？不是你自己赋予你生命的，是受洗上来之后，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洗净了。罪的工价就是死，罪都已经解释了，我们就不死在罪中。所以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好像亚当夏娃本来是死的尘土所造的一个泥人，但是神在他口鼻孔中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原本在属灵生命上是没有生命的，但是我们从水里上来，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就从神那边领受了重生的生命。所以没有受洗就没有头一次的复活，有受洗才有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受洗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受罪重生。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哦、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在哪一个教会信耶稣了，对，信耶稣是很好，但是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头一次复活？头一次复活不是你信耶稣就头一次复活了，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洗净了我们的罪，从水里上来，我们才叫做重生，叫做头一次的复活。那谁来见证这个水？不是传道哦，不是哪一个神学博士哦，也不是哪一个有名的人，都不是。约翰一书那边就讲，见证者就是圣灵。所以只有圣灵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有圣灵做见证成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从宝血受洗上来之后，我们的罪才能够赦罪，我们的罪赦了，我们才能够重生。所以不是在哪一个教会洗礼都可以啊，你要圣灵做见证，这叫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他这里特别讲说，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也就是说，越到末后要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机会，或者是要来接受这个救恩的信息的人会越来越少，福音的传扬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有很多的阻碍，有很多的阻碍。我们看一下十二章的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少一日就时间就少一日，少一年时间就少一年，所以越来越逼近，越来越逼近。魔鬼知不知道？魔鬼当然知道啊，魔鬼比我们有智慧啊，魔鬼比我们厉害啊，我们知道他当然更知道嘛，所以他知道这个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多，他会不会跟我们客气啊？不会的，他想尽办法阻挡人类信主，想尽办法阻挡人类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走这一条得救的道路，所以他是气愤愤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圣经说有祸了，有祸了，也就是说到了末期的时候，要信耶稣的人，要接受赦罪洗礼的人越来越少。如果那个时候你还能够蒙拣选，那你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你真的才是一个有福的人哦。所以现今的世代传福音还算是容易啦，我们在传福音没有人阻挡我们吧哦，我们去把耶稣的道理传给我们的邻居，传给我们的朋友，传给我们的同事，传给我们的同学，绝对没有一个人阻挡你说你不可以传。但将来有一天会，将来有一天会，会说你不可以传福音哦，传福音就把你关起来。哎，过去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子吗？在东南亚不是这样子吗？东南亚你什么人都可以传，但你不能够传给回教徒哦。你传给回教徒，他是不可以把你关起来的，因为违反了他们的法律。哦，所以将来会不会这样子？当然会啊。那一种现象，那一种局势到了我们的这个我们面对的时候，你说有多少人会信主？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再头一次复活，能够受洗重生，那真的是有福了。 真的是有福。这是第一个面向，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握机会来传福音。我们现在传福音，没有人在阻挡你哦。我们都不想传了、啊。当然，到了有一天人家阻挡你说不能传的时候，你去哪里传？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这样子啊，我们已经一年快两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进去了。我们啊，以前我一次一年都要去六七次，现在一次都不能进去。哎，不能进去啊。哦，你不能够进去里面，你是一个宗教，这个传道嘛，所以他会阻挡你，你进去了，他会盯着你，你到哪里，他会盯着你，所以你没有办法传。他们每一个会堂都有摄像头，哦，你谁在这边讲道，他们马上在公安局都知道，所以在这边讲道的人，你讲什么道理，他们也听得见，是谁在这边讲道，他们也知道，所以外地来的。你还没有站上讲台，你刚站上去，公安就在前后面在等着你了。你下来，他就把你抓去了。所以现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年代哈。那台湾会不会？台湾或许会，当然也会啊，因为这个是后面的，到后面的哈。所以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这表示什么？什么呢？将来到了越末后，福音的传扬是越困难的。越困难哦。那另外呢，我们再回来看那个二十章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哈。这个头一次复活，这个复活它是活着的意思，活着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受洗上来之后你是复活了，但是你有没有继续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哦，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啊，这个困境哦，灾难，这会影响到我们继续活在神的道理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能够继续活着，你就有福了。所以坚持在主的道理里面哦，坚持这份信仰是越末后是越困难的。越末后是越困难的。但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还持守信仰，还能够继续有这一份属灵生命，那你就能够蒙福了，你就能够蒙福，哦，所以，不是活得越长寿越有福了，哦，因为活得越长寿的话，你越有机会遇到这种状态，越有机会了，哦，以前我在念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哦，我读到了十二章，我读不过去，跳不过去了。我跳不过去，因为我内心当中有一种觉得说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啊？十二章记载，雅各被抓就被砍头了嘛，是不是？那彼得也被抓，他们两个人都是使徒啊。彼得被抓有没有被砍头？没有啊，而且还怎么样？还神还用天使把彼得叫醒，然后呢，神机把他带出监牢两层呢，带到。那个外面去，彼得他还以为是在看异象，结果他出来之后呢，哎，我怎么在外面啊？哇，这么大的神迹，一样是使徒啦，一样在传耶稣的道，但是雅各被抓被砍头，彼得被抓被救出来，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要当传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啊怎么这样子呢？两个人的命运怎么完全不一样？两个人所做的工作，两个人的职任都一样，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一个是马上被砍头，一个是被主耶稣救出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替那个雅各打抱不平了。雅各这么忠心，为什么被砍头？啊，彼得呢？彼得还曾经三次不认主嘞，对不对？彼得还曾经三次不认主，雅各都还没有，雅各被杀头，彼得被救出来，这个神怎么不公平啊？那我就想到自己啊，我当传道、哦哦、如果我的同学我们两个被抓，我被砍头，他被救出来，情何以堪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十二章我一直读都跳不过去第十三章了，因为那时候想不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后来。我读了启示录之后，我想通了、啊，我喜欢当雅各，因为死了之后去哪里？死了之后去主耶稣身边呐、啊，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主耶稣的身边呐、啊，对不对？在那边在乐园享福啊。那、啊、活着的人呢？像彼得，如果我们再继续读十三章以后， 那个彼得他的那个处境，彼得后来是被倒钉十字架的，膝盖做青菜没了。哎，他为了主耶稣受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苦，如果他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说不定为了这些苦他反而离开主了。那他没猜过你是这样说的书读，后来离开主耶稣，那不是很可惜吗？哦，所以神会在每一个人定他的旨意。哦，不是神比较喜欢彼得，神不比较不喜欢雅各，不是。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神也知道每一个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所承受的到底有多少。哦，所以雅各被抓被砍头了，神的旨意在这里，他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彼得神要用他，因为神知道他可以承受将来所要承受的苦，所以神把他留下来。好，那我们如果读启示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越到后面哇，这个压力越大。你看我们读到20章的时候，头一次富有份都有福了，表示什么？你要信耶稣要受洗复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持守信仰继续活着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继续活着吗？我们还能够拥有属灵的生命吗？那就看我们个人在信仰上的追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理解知道神的道理，没有事先预知将来所要面对什么事情，那突然间面对到了，可能10个有9个会承受不起。但如果我们说现在都能够重视信仰，努力的追求信仰，让自己成为一个在信仰上在真理上非常扎实的信徒，那突然间遇到了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你还能够保守自己，你还能够活着，那你就有福了。哦，这是第五福了哈。到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的艰难，啊，非常艰难。要受洗要信主已经很难了，要持守信仰那也很难。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继续活着，靠着主的恩典主的道理继续活着，那我们就能够有福了哈。好，第六福，我们看22章。22章的第7节，启示录22章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末世七福的第六福。如果我们把这一福跟第一福拿来做对比，哦，第一福是说念、听、遵守有福嘛，对不对？但是到了第六福的时候，到了末后，有没有念？有没有听？没有啦，没有念也没有听哦。他只是跟你讲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哦，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宣道了啦。已经没有宣道了，宣道的工作已经停止了，所以你听不到。已经没有什么，已经没有，哦，像现在可以讲道了啦，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机会看到了，读到也听不到，也读不到。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你过去也不想听，也没有听，也不想看，也没有看。那你能够遵守什么？你都不懂啊，你都不知道你遵守什么，你没得遵守，你就不能够有成为有福的人。哦，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们很认真的来读，很认真的来听，当这个时候来临，我们面对到的时候，我即使现在没有圣经可以看，我即使现在没有人讲道给我听，但是我过去已经听了，已经读了，放在我心中。哦，那我可以按照我过去所认识的来持守，那我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哦，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哦，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哦，那我们才能够遇到了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只有遵守没有机会念也没有机会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守住这份道理，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守什么啊，我们也没有守的这个原则嘛，因为你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还有可以彼此劝勉哦。啊，将来呢？将来自己守自己的，没有所谓的宣道，没有所谓的牧养，都没有了。哦，你知道多少，就遵守多少；你遵守多少，就得多少福气。那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也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怎么遵守，那你凭什么来领受这个福气呢？所以在平安的日子，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念，懂得听，在将来非常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或许遇到，或许没有遇到，但如果真的遇到了，我们没有听的人，没有看的人，我就不知道怎么遵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福气。我们有听有看的人，我知道，当我们遇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我还能够遵守，按着我过去所看所听的来遵守，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这是第六福。啊，最后一幅啊，我们看22:14。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最后一幅就是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要注意哦，是洗净自己衣服哦。我们现在还可以靠别人帮你洗了，为你祷告啦。哦，所以我们聚会后的那个代祷事项不是很多，我们还可以为他祷告嘛。哦，为他祷告，然后他能够借着我们为他祷告来领受从神来的恩典嘛。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没有了，你自己只能够洗自己的衣服啦，你没有办法洗别人，你没有办法替别人洗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个人自扫门前雪啦，你没有余力可以帮助别人，没有余力可以帮助别人。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信心，别人没有办法扶持你，没有办法扶持你哦。如果你对信仰没有坚持，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那个时候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在信仰上要让自己啊追求成长啊，让自己的信仰，对信仰有信心，对我们所认识的主有信心。哦，将来我们真的面对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够像启示录22:14所说的，我们还有余力来洗净自己的衣服，啊，让自己的衣服啊能够洗净，那我们才能够进到啊神的这个宴席啊，参加神的宴席，因为这件礼服我们在嘛，我们才能够参加神的宴席，来领受神宴席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会面对到什么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福？哦，我们不仅仅得胜啊，我们还要得福，这才是我们读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哦，不是只有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更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教会遇到什么状态，我们怎么样得胜，我们怎么样得福，那才是我们在领受启示录的啊这个真理的一个内容当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说啊，启示录啊，它是信徒灵修得胜得福的一卷啊，也是所谓的末世信徒的灵修书。哦，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对我们来讲其实相当重要。哦，相当重要。哦，好，第二个启示录啊，它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它见证了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哦，它见证了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启示录2:3，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哦，七个教会。那么当代不仅仅这七个教会，但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然后这个写信的顺序是主耶稣告诉约翰的，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你要写信给士米拿教会，你要写信给哪一个教会，顺序是主耶稣排的。哦，那当时候的教会也不仅仅这七个教会，但是主耶稣要让他写信，这七封书信给这七个教会。那这七封书信的内文当中，哦，他都同时出现一个相同的句子， 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每一封书信的内容里面都有这句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那有耳可听的不是只有当代的教会的信徒有耳，我们现在的信徒有没有耳朵？有。将来的信徒有没有耳朵？有。所以这七封书信虽然是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而这七个教会是要见证当时候使徒时代教会逐渐堕落的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是教会有了这一些破口之后，使徒时代的教会才结束。哦，然后呢，神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又在信当中特别强调，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七封书信虽然是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但是他也写给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写给将来的教会。因为当代的教会有耳朵，现在的教会有耳朵，将来的教会还是有耳朵。所以他虽然是写给当代的教会，但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见证里面是要告诉我们，过去的教会是这样子逐渐的软弱下去，我们现在的教会所面对的困境跟当代的教会的面对困境是一样的，不然的话主耶稣他不会这样安排下来，主耶稣也不会叫约翰把他写上来写信给他们，主耶稣也不会说凡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可以看得到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让我们现在的教会可以看得见教会会遇到哪一些状态，而且这些状态会影响着教会的成长，会影响着教会的发展，会影响着教会里面信徒的一个灵命。哦，那神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从启示录当中留下来，我们今天来看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轨迹在哪里。啊，当我们知道这个使徒时代教会堕落轨迹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在神的这个这个旨意里面，在撒旦的攻击上面，这几个重点呢，我们必须要清楚。啊，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将来所遇到的破口，所面对的困境，就跟使徒时代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这个顺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七个教会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或者是逼迫，或者是破口，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在教会看得见的。过去的教会没有办法预防，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由主耶稣透过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留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当中，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来看到我们教会所谓面对到的一切困境。好，那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困境，并且能够得胜，因为这七封书信是为了要让教会得胜的，为了让教会得胜的，我们昨天晚上有讲过，所以这七个教会的现象，哦，所发生的事情，过去发生的，现在会发生，将来还会发生，好像传道书所说的，天下没有新鲜事，过去有的，现在还会有，将来还是会有，哦，所以天下没有新鲜事了，教会也是一样。过去的使徒时代教会有这些现象，我们现在的得救的教会也有这种现象，将来还是会有。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看到当代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可以给我们今天的教会来做一个警惕，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教会也会面对到这一些困难。好，那过去的教会没有办法胜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呢可以透过启示录来了解教会会遇到这些状态。啊，当我们遇到这些状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它。好，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是耶稣要约翰写信给第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可以知道保罗国外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在两个教会牧会比较久的，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他在以弗所教有三年的时间；一个是哥林多教会，他在哥林多教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在保罗福音工作里面，这两个教会是最特别的，因为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一年半。那以弗所教会呢，可以说是保罗福音工作当中牧养最久的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对圣经的道理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保罗曾经在学堂里面整整讲了两年，所以他们对保罗所讲的这些圣经的道理是非常清楚，也够明白的哦。那当保罗离开之后，有一些假的信息就从外面进到以弗所教会，已经进来了。以弗所教会呢，因为他们明白主的道，可以明白，所以当他们听到一些跟真理不同的信息的时候，他们马上都能够辨别。虽然这些人是使徒，但是你看我们所读的，哦。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他们有这个真理的智慧，能够辨别出使徒是假的。哎，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辨别啊！我辨别这个使徒是假的还是真的？因为使徒是有职分的，是有权柄的，哦，那听到使徒就哇，这使徒哇，那还得了，但是以弗所教会不同，因为他们三年的时间接受保罗真理的教导，所以当他们听见这些道理跟他们过去所领受真理的道不同，那当然是假的啊，当然是假的嘛，哦，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说。使徒呢也会变成假的哦。那我们对使徒的了解可能比较陌生哦，因为我们对使徒的了解可能只有说啊，十二使徒嘛，不是哦，圣经不是只有十二使徒哦。哎，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你去读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哦，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是第一位使徒，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个使者原文是使徒，哦，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去读希腊文，他是使徒，哦，我们可以读一次，哦，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第一个使徒是谁啊？耶稣啦，耶稣是第一个使徒，而这个使徒呢，他是特殊的使徒，哦，所以还没有十二使徒以前，耶稣就使徒啊，哦，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是耶稣是使徒，哦，耶稣是使徒，哦，这个不是哪一个人讲，都是圣经见证的，耶稣就是这一位使徒，他是特殊的使徒，哦，第二个特定的使徒，哦，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边记载犹大十二使徒之一嘛，他出卖耶稣之后，他良心发现，圣灵谴责，所以他受不了，他就出去啊，上吊自杀，死掉了。所以犹大死掉之后，十二个使徒变成十一个。那他们要从所有信徒当中来选立一个来替代犹大，成为十二使徒。那在选这么多人要选的时候呢，他们设定了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二十二节那边所说的，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常与我们作伴就跟随过耶稣的，耶稣还在的时候，他跟主耶稣，跟过主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的，一定要跟随过耶稣。第二个，二十二节的下半段，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见证的。第二条件就是你要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这两个条件，一个是跟随过耶稣的，一个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所以要选立十二使徒之一来替代犹大，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特定的条件。那有这么多人有信心有爱心，有这么多人有恩赐，算不算？不算。不是只有恩赐、有爱心、有信心就能够当使徒，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才可以。一个是在肉身上跟随过耶稣的，一个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有这两个条件才能够被列入在候选名单当中。那这么多人信耶稣的状态里面，只有两个人有这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称呼犹士都的约瑟，一个叫做马提亚。那这两个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嘛，所以他们是摇签的，摇出谁啦？摇出马提亚来替代犹大。那当十二使徒一个一个陆续的死掉的时候，还有没有十二使徒了？没有啊，因为再也找不到有这两个特定条件的人嘛，所以十二使徒呢，死一个少一个，死一个少一个，所以到最后死的约翰嘛，约翰是十二使徒当中最后一个死掉的，他活到了九十八岁，因为他年纪最轻，他又活到九十八岁，所以他见证了主耶稣的起头，也见证了教会的一个结束，他是一个见证者。他是十二使徒最后一个死掉的，所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死掉就少一个，这是特定的使徒。那到了约翰在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只剩下约翰一个使徒啊，对不对？耶稣这个特殊的使徒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嘛，十二使徒已经死掉了，剩下约翰一个啊，哪来的假使徒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假使徒，这个使徒不是特殊的使徒，也不是特定的使徒，是什么？一般的使徒。那谁是一般的使徒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们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三节圣经在记录 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传福音。哦，那这里有提到五个人的名字，一个就是巴拿巴，一个就是西面，一个就是路球，一个叫马念，一个叫扫罗，这五个人的名字，他有提到这五个人，但不是差派这五个人去哦，是差派巴拿巴跟扫罗这两个人出去国外传福音。好，那我们在读第一节的时候，这五个人是什么职分？哦，这边讲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所以这五个人他们的职分在教会的职分是什么？先知或者是教师。在使徒时代，教会有五种职分，五种。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这五种职分。哦，这保罗在书信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这五种职分。当时候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这五种职分。哦，那我们又翻回来《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五个人呢，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先知或者教师，是不是使徒？不是使徒。所以巴拿巴跟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使徒啊，他们不是哎。哦，那我们读了十四章以后，我们看十四章，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四章的十四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以下省略。”到了十四章，他们变成什么了？变成使徒了。那我们会讲说：“嗯，当然呢，十三章不是啊，十四章的是啊，怎么没有案例里啊？谁案例他？怎么没有记录？”圣经不是在讲这个啦，圣经是在讲他的工作，所以这一些是省略掉的。但是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的职分是使徒，还没有刚开始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使徒。但是差派他们出去之后，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当时候已经变成是使徒了，所以他们是从先知或者教师成为什么？成为使徒。他们两个是不是特殊的使徒？不是啊，特殊的使徒是耶稣啊。他们两个是不是特定的使徒？不是啊，因为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嘛，他们也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嘛，所以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们也不是特定的使徒。但是圣经说他们是使徒，他们是使徒，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列的人归类成为什么？一般使徒。所以圣经当中使徒有三种，一种是特殊的使徒耶稣，一种是特定的使徒十二使徒，还有一种使徒是一般使徒，像巴拿巴、像扫罗，他们也不是特殊使徒，他们也不是特定使徒，但是圣经说他们是使徒，一般使徒。哦，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分辨使徒是假的来，当然不是特殊使徒，也不是特定使徒，是什么使徒？一般使徒。那一般使徒是不是只有保罗跟巴拿巴？不是哦，还有很多哦，还有很多哦。我们看罗马书的十六章，罗马书的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这里就讲到另外有两个人，一个是安多尼古，一个是尤尼亚。保罗说什么？他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比我先在基督里。他们这两个比保罗还先信耶稣了，比保罗呢在使徒当中是更有名望的。哦，啊，因为他们在圣经当中的传福音的工作是以彼得跟保罗为主，其他人所做的十二使徒所做的没有列入在圣经当中，如果列入进去的话，我们圣经读不完的。哦，这两个人 是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这两个人是不是特殊使徒？不是。是不是特定使徒？也不是。所以他们这两个人也是跟保罗跟巴拿巴一样的，是一般使徒。所以一般使徒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相当多了，只是圣经里面没有记录了。圣经里面有记录就是耶稣，就是十二使徒，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这几个。那其实呢还有很多一般使徒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好，那我们又回到使徒这个职分上。使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使徒的这个字的意思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哦，要有人，要被差派，要去传福音，这三个条件。哦，但是不是每一个被差派出去传福音的都是使徒。比如说提摩太，哦，希拉，圣经里面并没有说他们是使徒啊，但是他们有被差派出去传福音，有啊。所以你要被安立为使徒，你一定是要被差派出去传福音。但是被差派出去传福音不一定是使徒，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被建立起来。哦，好。但是啊，当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发现什么？使徒变成假的。是的，这是教会的第一个破口，而且非常严重的破口，影响非常的大。好，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在这个会堂里面的人，有哪一个人的工作，虽然他不是使徒啦，有哪一个人的工作跟使徒的工作是一样的？大家不要客气。对，就是我啦。我的工作就是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嘛。哦，所以我不是使徒，但是我的工作就好像使徒的工作一样。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破口在哪里？传道身上。传道啊，哎，我们如果今天在真理上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时候，那这个使徒变成假的，那我们就跟着假使徒走吧。瞎眼带领瞎眼的，两个都掉到坑里面去死掉了。所以越到末后，真理的重要性就越重要，非常重要，不能信仰，不能盲目啊。教会的真理是一次交付的，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有哪一个人可以去修改它，哦，去把这个一次交付的这个真理哦，把它做了一个更动。即使它再有说服力，它的逻辑性再强，它跟真理的规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分辨这个，我们就被带着走吧，很可怕的。如果今天星云法师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到东升教会来讲道，请问你会让他讲道吗？不会的。我们马上知道他所传讲的是跟我们的道理不一样。但是有一天王明昌说，哦，我要到东升教会来讲道，我想负责人绝对不会说不可以，因为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但是我如果变质了怎么办？我如果讲的道理跟原本我们所一次教的道理不一样啊，你会不会分辨？你能不能够分辨？这就是将来我们教会所会面对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出假的使徒来，那我们就跟假的使徒走啦，不是这样吗？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要知道教会的真理是什么，很清楚的明白，那我们才能够用这个真理的立场来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来辨明到底这个使徒他是使徒没有错啦，但是他是不是真的使徒。哦，刚开始的时候使徒会不会是假的？不是。 不会。后来呢？后来因为人心变化了，世道变化了，所以渐渐的呢，影响到他的心，他也开始变化，对道理的持守不坚持，啊，那这个是对教会相当大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连以弗所教会这么有真理性的教会，他都没有办法持守。所以他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来，但是他怎么样？他也因为假的使徒的出现，他也软弱了，所以他就失去爱心了。连使徒都变成假的，那我的信仰有什么用呢？连使徒都变成假的，我信心要干什么呢？连使徒都变成假，我为什么要爱人呢？所以后来使徒那个以弗所教就软弱下去了，软弱下去了。所以主耶稣才要约翰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将起初的爱心呢，恢复起初的爱心。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好，启示录的第二章，请看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要把你的荣耀拿开了。你虽然有真理性，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来，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持守道理，你失去爱心了。也就是说，当教会有这个破口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不好的事增多了，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敬重的所谓使徒，他都变成假的了。我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我的信仰有什么价值呢？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他跌倒了是他的事情，不是因为他变成假的，我的信仰就破产了。他不是耶稣啊，他不是耶稣，我们信的不是他，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这一份真理，而不是信他所讲的话。这个一定要被建立起来，不然的话，这个破口一破啊，一有人破了，就影响到很多信徒的信心了。当信徒的信心被影响了，爱心怎么能够提得出来呢？不好的事情多了，你怎么可能有爱心呢？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不好是什么？使徒变成假的嘛，带领我们的人是假的，情何以堪呢？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我们要有真理性来辨别，但是我们不要跟以弗所教会一样，让自己失去信心，对耶稣失去信心，对教会失去信心。我们更要明白，教会是神的，教会是耶稣的，我们信的是教会，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应该要在这个道理里面建立信心，并且因为我们有信心来实行爱心，不然的话，虽然你有真理性，但是到最后呢，神还是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了。这个是教会的第一个破口。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用这一段来警惕自己了。我是传道没有错，但是如果不小心变成假的，那这个破口是我造成出来的，那当然这个罪就比众人更重了。所以这个是彼此警惕了，我们要警惕自己，那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在真理里面，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是气氛分的来，那气氛的来他用什么手段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得到，教会的第一个破口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个影响层面非常大。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增添内心当中真理的原则，并且让自己持守在真理里面，不因为这个样子来失去信心爱心，那我们才能够继续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诗26首。 主向我发言，我在自己当，我心属然公的，主言我所安，求主赐下训诲，不能愿受教，我能渐渐仰望，我不生命道，愿主使我灵明，三主芬芳。好，一起来祷告啊！也继续为我们在荧幕上需要代祷的同龄跟慕道朋友，求主保守眷顾。我们一起同心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谢主。啊，伫咱这个道理的追求顶面，啊，我想，就亲像团队今仔所讲的吼，啊，伫这末日的时阵啊吼，这每一个人啊，唔通互家己变作这个破口，咱都爱好好去追求，好好坚持吼。我想咱今日聚会到这，啊，咱明仔继续咱的啊第三暝吼，啊，咱请大家起立，咱好像今日。